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加热点快评：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基辅，传递什么讯息？然后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布林肯会晤王毅有多少实际效果？二、中国防疫创人间奇迹，习近平何以服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是我们的热点快评：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基辅，传递什么讯息？原计划访问波兰纪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美国总统拜登，美东时间2月20号突然出现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举行会谈。此前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呢，将俄罗斯定位为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那么美国正副总统的举动表明了什么？我们首先呢，我们来请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一位是这个翁吕中教授，另外一份是胡平先生，请他们两位呢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热点快评。首先来请教翁吕中教授，拜登总统突访乌克兰为什么事先没有宣布？请教德克萨斯州这个翁吕中教授，拜登的举动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拜登总统，首先拜登总统这个宣布突然造访基辅哦，事实上当然有安全的考量，但是我们看他这一次的这个突然造访的举动呢，大概可以从两个面向来分析哦，很快速的对内跟对外。基本上呢，对外的部分呢是针对现在正在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及全世界尤其是欧盟国家呢，是不是要持续的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战争事实上打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其实投入的不只是交战双方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事实上后续的，也就是西方国家的支持力道，也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关键。但是呢，这个支持的力道可能随着战争时间的拉长，大家投入太多而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拜登总统事实上造访基辅是对外想要表达美国是力挺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跟进。那当然对内，因为美国国内也同样出现了共和党在质疑美国投入的资源是不是过多了，所以拜登总统也再次的强调支持乌克兰、支持基辅呢，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这个决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增强信心的动作。但是后续我们主要还是要观察的是，后续这些物资、后续这些投入的资源是不是能够像过去这一年以来所持续的给的这么多。因为毕竟实际的行动、实际的军事上面的需要，乌克兰其实还需要蛮多的援助，所以我们后续还要观察。但是信心部分呢，拜登总统是对内对外做足了这个姿态哦，要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最近呢，在乌克兰问题上都有惊人之举。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美国加大支援乌克兰的力度，这意味着什么？
就首先他这个行动是展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这个坚定的决心，表明了在这个俄国侵略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不能让俄罗斯的目的得逞。那么现在尽管俄罗斯这个发动战争一年多，他的最初的战略目的已经彻底破产，但是他仍然凭借着他的军事上的一些优势，试图呢在俄军侵略乌克兰一周年这个时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西方首先是美国就有必要提升他对乌克兰支持的力度，包括可能会在这个去提供具有更大威力的武器这方面。再有，我们还要知道呢，也是普京曾经邀请习近平啊，在侵乌战争一周年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深化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啊。那么当然习近平那边还没有明确的回应啊，那拜登此举呢，当然也是对习近平可能做出的中国可能加强对俄国的军事合作也是提出这种警告，也是表示一种警示。那整个的展现的就是这场战争不可低估，在这场战争中自由世界必须坚持到底。
好的，我们感谢翁教授和胡先生的精彩点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有关美国总统拜登突访基辅一事呢，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感谢这个翁教授和胡先生的精彩点评。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布林肯会晤王毅有多少实际效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了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布林肯明确表示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的全球计划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美国不会容忍对我们主权的任何侵犯。布林肯还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或协助他系统性的躲避制裁，将面临严重的影响和后果。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王毅表明了中方对美国击落中国民用设施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修复美国滥用武力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那么近期美中关系如何演变？美中关系紧张对俄乌战争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翁立中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就是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立中，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胡主编好，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布林肯因为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事件推迟了北京之行，外界普遍预计呢，他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间隙会见王毅，看来果然不出所料。首先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翁立中教授，从这个双方向外界发布这个消息来看呢，引发美中关系紧张的这个气球事件呢，是双方交换意见的主要话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您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观察的亮点呢？
是，首先我们说中美之间的紧张，事实上长期经过这个川普时期的后期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逐渐变成紧张，而现在这最近的这个近期的气球事件呢，更是让中美关系的紧张来到了一个高峰哦。那我们观察的重点在于说，中美关系到底未来的发展是持续往紧绷的方向迈进，还是双方有机会可以考量到双方的经贸的关系的相当的高度的互赖呢，开始逐渐的降温？可是短期之内，我们从最近的这个会谈，尤其是布林肯跟王毅最近在所谓的慕尼黑高峰会上面的见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之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没有气氛要和缓的趋势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方在对话当中呢，虽然都提到了好像是双方不要完全的走向的竞争，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也完全没有互不相让的气势哦。因为布林肯讲到说，中方必须要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后不能够这个下步为例，基本上传出来的逻辑跟讯号是如此。可是中方也迅速的做出回应了，认为王毅方面呢认为基本上美国是没有任何立场做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哦。所以如果我们在外交的辞令上面看到双方仍然是互不相让，虽然外界都在揣测，只要在布林肯或者是跟王毅两个人在慕尼黑高峰会上面这个安全会议上面能够见面，至少是一个好事。可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表面的和谐，实际上中美双方的竞争短期之内恐怕还会是非常的紧绷，除非双方其中一方真的认为说自己必须要把姿态放软，必须要让这个冲突降温，否则的话现在的中美的紧张关系恐怕还会持续。那么我们当然会后续观察到的是，中美如果持续紧张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让世界比较担心的是，现在的乌俄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如果中美持续紧张，会不会变成两大集团？我们不希望发生所谓的冷战、新冷战，或者是两大集团的对峙。可是中美双方如果持续紧张下去，恐怕在外交上面，至少在姿态上面，可能会逐渐形成所谓的两大集团的对峙。更令人担心的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很可能就会开始选边站。如果真的逐渐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要来把它气氛和缓下来，就会更加的困难。这是中美必须要用智慧来思考的问题。
好的， 那么北京在美国击落中国气球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外交部发言人呢曾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曾强硬地拒绝拜登总统的对话建议，称美国没有资格谈国际规则。所以有人呢甚至不看好布林肯和王毅的这次会面。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现在双方虽然会面了，但似乎仍是自说是吧？自话各说各的话。您预计气球事件会不会就此告一段落，美中关系就此翻过这一页呢？
我觉得气球事件会告一段落。
嗯，
现在双方都表达了自己这一方的很强硬的态度。
嗯，
目的就是自己对这个事做一个交代。
嗯，
当初气球事件发生，美国方面就说要推迟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并没有说要取消会谈。这就说明美国从一开始就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得那么大。嗯，在这次和王毅会晤之后，布林肯也发推。这个提出这个下不为例啊，还提出要保持对话，保持沟通啊，表明美国无意和中国冲突，也不想新冷战啊。那么他美国方面讲气球事件告一段落，这个意思应该说是很清楚的。那中国方面呢，他话说得很硬，其实也是做个交代，他口气不硬不行。你想这次中国的气球让美国打下来了，你中方，你第一你没有什么反制的手段行动，你又不能要求对方去道歉去赔的什么赔钱都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显得你就落了下风，那你嘴上那总得硬一硬吧，这样你就有个台阶下。所以我觉得呢，这次会谈结果就是气球事件会告一段落，当然那中美关系的这个紧绷那并不会因这一件事情就马上得到好转。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怎么看的。一位叫 Two 啊，就叫 Two， OK 啊，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时事大谈》的节目呢，在 Twitter 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有一个毛效果，互相把对方骂一顿，各自回家写通稿而已，两岸直升提不住。听取蛙声一片，这位网友呢，他说，也就是美国之音，能把美国被骂说得光明正大、义正言辞，对自己被贴脸骂只字不提。还有呢，还有一位呢是 DKLM， 我可以对你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犯，但是你们不能，哪怕是一个失控的民用气球也不行。但是你们不能啊，哪怕是一个失控的民用气球也不行。这位观众显然是认为中国的气球是一个失控的民用气球，跟中国官方观点一致。真理只在中国导弹射程内，他说 VOA 应该说明是美国请求与中国会面的。对，这个中国的新闻通稿都是这样说的，应美国政府的这个请求，王毅呢和布林肯会面。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中共以间谍气球的方式对美国主权侵犯，只是比较安全，不会招致美国会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种报复。再呢，就是要测试美国的忍耐底线，中共如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那么习将把中国和其民众引向灾难，原来与美国之间的有限的信任和合作将会毁于一旦，习这是孤头一掷的这个赌博，就和他的绝不动摇的清零政策赌博一样。我们这位 Professor Chen 陈教授呢，他提到了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这是美国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披露，除了在气球事件上交流意见之外呢，布林肯非常直率地警告了中国提供物质支持给俄罗斯或者帮助俄罗斯规避系统制裁的后果和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更多的注意。我来请教翁教授，为什么布林肯非常严肃地提出这样的警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最近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向呢？
是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警告？首先，我们就必须说，乌俄战争开打整整将近一年以来啊，事实上，乌克兰能够在战场上支撑这么久，最主要的原因除了精神战力之外，就是靠着西方国家源源不绝的，当然是以美国为首啊，源源不绝的武器物资。可是西方国家这个援助呢，其实也有一定的效果，也就是一定的界限。如果再持续援助下去，其实各国的压力也是颇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必须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乌俄战争为什么会打这么久的时间。大概一部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西方所给予的经济制裁或者是各种的禁令呢，事实上没有办法真的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大到这场战争必须要终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俄罗斯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在经济上，在物资上面，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被切断这个资源哦。当然，这其中就跟中国、俄罗斯、中国这个伊朗或者是印度这些国家呢，不顾禁令，基本上选择站在中立的立场是有关的。因此呢，这对于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不配合，从美方的角度，这些国家不愿意截断跟俄罗斯的来往，变成了俄罗斯今天能够持续打仗、持续战争的原因。那对于美国或者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怎么样能够切断俄罗斯的这个补给线？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施压给俄罗斯？一直以来，美国很努力的就是希望全球都站在他这一边，但是事与愿违，又或者是说，其实要能够说服所有的国家全部都朝一个方向，本来就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呢，现在除了用外交的政策去说明，甚至有用各种的手段呢，甚至用施压的方式，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团结起来，面对乌俄的战争，考虑人道，考虑各种的理由。但是困难的地方就在于现在的中美的紧张关系，或者是美国跟其他跟他意见相左的国家，恐怕很难用这样的方式就让大家都选择站在俄罗斯跟乌俄战争之中呢，选择在同一个方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林肯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对美国来说压力也是挺大，所以他们的对外的加强的力道，外交、军事或者是各种的手段会越来越多。可是要能够真正的让所有的国家都站在同一边，如同我们所说的，难度非常高。这是美国很大的挑战，当然它对内就变得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了。
好的，那么在中国媒体有关布林肯王毅会晤的这个报道中呢，我们看到只字未提布林肯就中俄关系发出的警告。我来请教胡先生，据报道，王毅呢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访问莫斯科，那么您预计他将为习近平捎去什么口信？中国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呢？
在布林肯王毅会晤之后，中国媒体没有报道布林肯对中俄关系发出的警告，这就说明呢，中国在是不是要进一步加强和俄国的关系上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你想，如果他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了，你接下来中国政府果然你没有将加强和俄国的关系，那就显得你是迫于美国的压力，那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再让老百姓看见自己的软弱啊。那么这就是说呢，如果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了美国的警告，那么这样子他就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他就只能这个对着干了跟你啊，那就表明他已经拿定主意要加强和俄国的关系，包括深化所谓军事上的合作。但是他没有公开报道，这就给中国政府留下余地啊。接下来呢，他既可以加强和俄国的关系，也可以不加强和俄国的关系。当然王毅当然会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习近平啊，由习近平来定夺。那马上如果按照原来普京的说法，邀请习近平就在这段时间来访问莫斯科，深化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个就是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从目前看起来呢，好像习近平这个应邀前往的可能性并不太大。我们也看到，因为中国他想扮演这个和平使者的角色啊，他在慕尼黑会议上要提出这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啊。那么你哪怕仅仅是做个姿态，你也就很难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示要加强和俄国的关系嘛啊，你再给俄国提供那些实质性的帮助啊。所以特别不能提供就是所谓致命武器的援助。因此呢，我觉得这么一来，这个他没有，中共官员没有做这种报道，就说明了这个中共当局对这个事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后来呢，到头来呢，他很可能 他就怕把这么一来，他就把自己给绑定了，他就没有回旋的空间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很可能中国还觉得，左思右想，觉得他恐怕还不要走那么远为好，这种可能性恐怕比较大。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网友们的意见。Thomas Chow， 他说，这位网友 Thomas Chow 他说，只有习近平改变立场，才可能迫使俄罗斯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蛮横无理的侵略战争。西方制裁俄罗斯，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20%左右，是俄罗斯进口总额的35%以上的来源。西方对俄罗斯惩罚措施，战争持续，中国是最大赢家，并促进了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双边贸易。另外一位叫白月玲珑，他说，既然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号称防卫，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防卫呢？毕竟西方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更多的远程武器了，乌克兰也对俄罗斯境内展开攻击了。我们这位白月玲珑他提出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很多中国的同情中国的这个意见呢都是这样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里边呢，就好像他完全没有看到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一个在现代21世纪这样的现代社会里边呢，公然向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大规模全面侵略战争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他完全抹杀了这个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以及中国和台湾问题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我们不知道两位嘉宾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请教一下翁教授，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意见呢？
是，其实网友的意见呢是很普遍反映一般民众的心声。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基本上都是从本体的角度来出发。所谓的本体角度是站在我的国家，站在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网民的这个角色呢，他会认为我的国家的权益被侵犯了，我为什么被其他的国家下指导级，再加上长期的历史的因素。那同样的，在美国的角度呢，他会站在所谓的价值民主价值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国家，怎么可以侵犯别人呢？所以其实双方的立场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同的，这其实也是现在中美竞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基本上呢，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而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所谓的世界观是不是有一致的，是不是有可以求同这个异中求同之处？其实这是中美关系目前我们简单来说是最大的症结所在了。
好的，胡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场战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就像刚才翁立中博士所讲，双方的立场有这么一种根本的对立，所以才打了这么一仗。而问题还在于呢，这场战争它又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双方都不可避免的要对自己的行动做出一些自我限制。比如俄国，我们知道它还有的是比它现在使用武器厉害的多的武器。而在美国西方盟国，他们也完全可以给乌克兰提供一些更厉害的武器，但是呢，显而易见，双方又不愿意走出那一步，就担心如果走出那一步了，战争的它就会升级的很可能达到就是说不可控制的地步，那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了，双方都手里都还有王牌，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又都不会都用出来。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要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你说那个输的那一家，他肯定就是个问题嘛。我手里明明还有更重要的牌，为什么还不出？我就认输呢？他不干，他不愿意嘛。所以要任何一方停下就很困难。但是也都知道呢，如果你这么看着对自己不利了，就使出更厉害的王牌，那对方也会这么做。到后来你这个战争最后就变得不可收拾了，所以现在这个战局微妙就微妙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评论也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两个。 花花兰，他说中共现在是老子为大，没有将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放在眼里，因为习当局的对外政策就是要以中共国为中心，继而进行类似北韩那样的先军政治，将军队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其目的就是为了维稳，即政治上要维持中共的个人独裁专制制度。目前新上任的秦刚饰演红脸，而这个王毅则饰演白脸。王这两年完全是按照习的思路，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一条路走到黑，因此并不看好这一次王毅和布林肯之间会晤会取得什么成果。另外一个叫塞尔，他说有一个不好的预感，王毅见布林肯就是个幌子，吸引眼球，只是向习交作业，如果结果如何真的不重要，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心放在内渗台湾。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美中俄三个世界大国的三边互动呢，一直是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更是如此，从前美国一直认为北京没有向莫斯科提供实质性的援助，现在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中俄的动向就格外引人注目了。请教翁教授，上个星期中国高调邀请伊朗总统莱西访问北京，中俄伊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担心的三国轴心集团呢？如果中国全面倒向俄罗斯，那么将给俄乌战争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们很快的先说结论，所谓的结论就是，如果中俄伊就是中国、俄罗斯跟伊朗的这种大家担心的三国同盟被开始在国际上讨论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操作、这个策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也就是说，这种让大家有点害怕、有点担心的所谓的三国同盟，带来的代表的象征的意义呢，是跟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实力。其实刚刚这个胡斌主编有特别讲到，其实中国在重视。是的，习近平在重视的外交政策是这种余地，是这种筹码，手上有筹码的时候可以谈判，手上有筹码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害怕或者是担心，其实如同我们所说的效果就已经达成了。至于实际上中俄伊到底会做变成怎么样紧密的连结，其实各国的利益都有不同的盘算哦。其实三方这三个国家本身也有所谓的自己的盘算，但是重点是本来的同病相怜变成了同仇敌忾，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部分。如果从同病相怜变成同仇敌忾，而且变成真正的行动，可能对于整个世界的局势呢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当他们变成采取同样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当然也必须做出相对应的因应。这个时候就不是孰是孰非，或者是谁先开始做出不好的行动，而是会变成全世界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紧绷的一个挑战。如同我们所说的，北京现在所考虑的是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时候出手来扮演一个和平的使者，手上筹码最多的时候呢，就是他出手才来提供所谓的和平使者的角色，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的最好的时机。我想这是北京在外交策略上面的一个操作，跟伊朗的关系拉得近，跟俄罗斯的关系拉得近，然后伺机而动，这个是美方呢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美国现在呢，因为深陷乌俄战争当中的泥淖当中，其实压力呢，如果这场战争拉得更长，其实压力会在美方的身上呢会越压越重。那中方呢，事实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在外交辞令上面的一些准备，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紧绷的局势之下，中方当然操作这样的中俄伊的和这个三国同盟的这个可能性就会越高，但是实际的行动要看后续的观察。操作口号，同盟的口号跟实际同盟的运作，我想还是有一段的落差，关键还是在于整个中美的关系。
那么国际上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在俄乌战事焦灼，美国和西方盟国竭尽全力争取乌克兰战争胜利的情况下，美国与俄罗斯的潜在的盟国中国的关系恶化，是不是符合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利益？中国在俄乌战争天平上的重量又究竟有多重呢？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确实，你从俄乌战争的角度看，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的，因为这就可能使得中国进一步的靠拢俄国啊。而在整个俄乌战争中，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如果没有中国的大力背书， 这个普京他未必敢发动这场战争。那只是战争进行的结果呢，是大出人的意料之外，显然也出于北京的意料之外。那么中国政府呢，他就并不愿意，不一定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太深，不一定就想和俄国走得太近，再说呢，你说包括提供武器这个问题，其实俄国的问题也不是缺少武器的问题，而你中国如果真正的向俄国提供了所谓致命武器，那么它使得整个战争的性质、它的规模，那就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可能就像布林肯他们警告，就可能引起一系列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呢，如果中国政府不傻，那他就不至于向俄国提供这种致命武器，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中国政府能够理性决策的基础之上。那从过去情况看，习近平的有些决策也是相当率性的，相当任性的，所以这件事儿我们谁也没法替他打包票。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啊基本上就到了。这样我给大家呢这个再读两位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 Reader Claire， 他说美中关系缓和，习共支援支俄援俄坐在暗处。哦，这样念，美中关系缓和的时候呢，习共支俄援俄就坐在暗处，美中关系紧张时，习共支俄援俄则可能更加大胆和放肆。北京最近对俄提出三不，一方面呢，投欧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好，妄图继续其战略欺骗，另一方面则敲打施压普俄，进一步冲锋陷阵对抗美欧，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可谓精明策略。好，另外一位叫愤怒的小鸟，他说目前美方对中国的这个暂时策略呢，是尽可能的减少中方对俄罗斯的援助，包括资金、物资，甚至直接的军事援助。香港之仇、病毒之仇、援俄之仇，美俄找中方算总账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呢，在美方的官话中虽然在扯淡，但美方在野人士的言论中表现得已经很直接了，且美官方在实际行动中对中方的步步紧逼丝毫不含糊。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翁吕中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防疫创人间奇迹，习近平何以服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呢第二个话题， 中国防疫创人间奇迹，习近平何以服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上星期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中国较短时间里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会议强调，党中央对疫情的判断、决策及其调整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是认可的。但是，会议避谈造成巨大灾难的动态清零，不提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白纸抗疫运动，掩饰当局无奈躺平、民众靠肉身硬扛实现群体免疫的事实。《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那么，习近平高调宣布防疫胜利，在国内外会有多少人相信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个会议决议宣布，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种高调和自信呢？
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种高调和自信完全是装出来的。问题是呢，对他们来说不装不行，尤其是对习近平，他不撒谎不自我吹嘘，那他真的会垮台。如果你习近平他自己都承认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的失误，那他凭什么还要定于一尊？凭什么还不准人家妄议啊？你这他跟皇帝不一样啊，古代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然后呢他仍然是皇帝，因为皇帝的权力是来自天命，来自世袭啊，皇帝并不是真理的化身，所以皇帝是可以犯错误可以认错，到头来他还是皇帝。而你共产党领袖不一样啊，你特别是像习近平这种独裁者，你的权力号称你是真理的化身，是伪光正的化身，因此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犯不起错误。如果你自己都承认你犯重大错误了，你的领袖地位就保不住了。你看共产党的领袖一认错就下台，这个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情况他再折腾，他当然只有继续这么吹下去。你看在去年12月中共解封，那马上就出现了疫情海啸，是怨声四起，怨声载道。这个时候，习近平赶快做一件事儿，就是召开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讲话其实要点就一句话，他就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那意思就是说，在具体的抗疫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维护党中央，也就是我的这种绝对权威，你们一定要说我们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抗疫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所以这个是关系到他的权力地位的问题，因此呢，必须坚持这套弥天大谎，尽管谁也不信，必须坚持这种自我吹嘘，所以他是出于这么一种状况。
有意思啊，这关系到他的权力合法性。好，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这个国策，我们看到呢，是中国3年疫情防控的一个重头戏。可是在这一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议当中，对此却是只字未提。而且据中国国内网友提供的信息呢，中共以往对动态清零的高调宣传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中国疫情防控创奇迹不包括动态清零。那么请教翁教授，如果不算动态清零，那么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奇迹还有什么呢？
是，如果不算动态清零的话，这个中国政府到底应该要如何宣传？其实我们这样讲的就是宣传哦。其实关键是在人民如何感受。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中国相关的讯息，跟在中国国内，尤其是一般民众看到的讯息，究竟是不是一致的？这是其实大家要去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外部看到的，可能从合理的角度来观察、来分析的话，都会觉得好像跟事实有很大的落差。譬如说动态清零非常有效，譬如说中国的死亡率全球最低，这种良好的表现，这是我们看到，而且我们用可以用现在的我们所知道的资讯的常理来做判断，就会觉得好像跟事实有段落差。但是就如同我所说的，中国国内内部的人民是不是看到同样的消息，还是他们在资讯非常充满的时代当中，他们接受到的讯息其实恰恰跟外部看到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部分的中国民众是可以看到外部的讯息，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14亿广大的人口，事实上我这个沿海城市内部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刚刚胡平主编所提到的，习近平必须要表现出好像中国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仍然政府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一方面呢，他必须要这么做，他在宣传上面必须这么做，否则他面子挂不住，内部的压力会更大，会垮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内部的资讯的传播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内宣效果，对于14亿人口当中有多广大的这个比例的人民呢，他能够看见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资讯。如果人民的感受，尤其是多数人民的感受是在政府的资讯笼罩之下呢，对他们来说，政府也许真的是做得不错。虽然他们身边看到了一些现象跟事实有点不同，但是他们接受到的讯息思考的可能是现在还是靠着政府才有办法做到。另外所谓的奇迹，其实中国政府很可能接下来宣传的不是放在所谓的动态清零，而是放在基本上过去这2-3年内呢，人民所看到的可能医护人员在政府的带领之下，医护人员如何的辛苦，如何的辛劳的工作，人民如何的辛苦的团结，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如果把重点不放在所谓的动态清零，而是放在所谓的地方人这个集结或者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很有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样的政府也许带领人民一起来抗疫，不论是不是他感受到好像这个疫情对大家的生活有很大的不便，可是回归到人，回归到自己认识的熟人，大家都在努力了，也许呢，这个他对于他的内控的效果就会提升。至于说是不是奇迹，基本上如同我们所说的一种感受问题，如果他相信他所接收到的讯息，恐怕要让外部的资讯要能够进去不太容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啊会在宣传的工作上面会非常努力，而且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诉求，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好，这就是正能量。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顺明，首先顺明啊，他说，中共定义人民，中共定义胜利，都是百姓不能相信的谎言蛊惑。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人类文明史多长时间，中共执政多长，最为一个政党或政府这样的宣布太荒唐可笑了。现在国内连坚持清零都搜索不到了，就是为了给习遮羞，连任前习要清零，为了少死人好继续连任，连任到手了就无序放开，死不死人，死多少人就无所谓了，这是习打的小算盘，最好用中国民众死亡的数据来证明奇迹。我们这位网友呢，希望中国政府用中国民众死亡的数据来证明奇迹，中国政府就给你证明一下了啊。不久前中国卫健委公布了死亡数字，截至到2月份，中国医院收治的有案可查的新冠死亡人数一共是83150例。所以政治局常委会决议宣布，中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来请教胡先生，您相信这个数字吗？国际社会相信吗？中国人民相信吗？
卫健委这个数字逼得太离谱，我相信啊，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我们要看中国官方的说法，有的跟他也是很不一致的。中国的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今年1月21号发表文章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感染过病毒，80%，那就是 11.2亿人。另外，吴尊友在2月9号又这个说新冠病毒，大家知道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死率它是在逐渐降低的，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随着时间不同，它的毒性在降低。那么他就说，新冠病毒在2022年12月的病死率是0.08%。
嗯，
那么你呢，11.2亿人乘上0.08%，等于89.6万。那就是说，吴尊友啊，这是官方第一号这个专家呀，他按照他所估计，那么中国的病死的人数都是卫健委宣布人数的10倍以上。但是其实我们再一看呢，就吴尊友估计的这个数目肯定也是很严重偏低的。
嗯，
因为你用的你是说新冠病毒在2022年12月的病死率是0.08%。这个0.08%是其他国家的病死率，是国际社会的平均病死率，而你中国是与众不同的呀，因为你中国第一，你中国接种的疫苗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呢，中国因为在先前感染过病毒的人很少，这么一来呢，他们在病毒面前的抵抗力免疫力就更低，所以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那中国的病死率一定会大远远的超过国际上的平均病死率，啊，那我也看到啊，《纽约时报》发的文章，他也做出评估，那么他认为这个中国的病死的人数呢，在90几万到100多万啊。其实我注意到呢，就包括《纽约时报》的这几家独立机构做的评估，其实也是低估的。
嗯，
你尤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教授，那个沙曼教授啊，他其中很重要一个估算的一个模型呢，他就是说，他就认为这个中国感染者的死亡率跟美国大体上是一样的
啊，
美国是0.15%，中国大概也是0.15%。那他也注意到，中国和美国情况有不同。第一呢，中国接种的疫苗不一样。第二呢，是这个中国先前很少人感染过，因此比美国人呢更容易感染。可是他是有句话说的很可笑，他说这两条呢就互相抵消，因此呢中国的病死率应该和美国差不多。那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两个因素它不是互相抵消的呀，它是互相叠加的嘛。
嗯，
你中国原来的疫苗效力不行，那么你的病死率就会高过美国。你中国原来没有，这个是被感染的人很少，所以你免疫能力就更低。
嗯，
因此这两个是加在一块儿，就会使得中国的病死率一定会更高过美国的病死率。
嗯，
他怎么会认为这个可以互相比较呢？所以这个他是说不通的嘛。
嗯，
那总的来看呢，当然他们也都承认他们的估计是偏于保守的。
嗯，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你就按照中国吴尊友的说法，那这个数目都和我们眼光相差10倍以上，更何况中国的病死率毫无疑问会远远的超出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国际的平均病死率。
好的，
因此它的结果一定会比这个大很多。
那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及创造人间奇迹的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举世哗然啊。分析人士说，中国先是无所畏惧地压低了死亡数字，然后呢宣布创造了人间奇迹。我来请教翁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这个奇迹呢？
是，首先如同刚刚胡平主编所做的一些分析哦，事实上这个数字确实看起来是比较低估的，按照常理的判断，这个数字是相对来说是低估的。问题是如同我们所说的，人民的感受以及所谓的宣传，什么是奇迹，你相信哪一个部分？事实上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大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从外界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荒腔走板，这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谁受到了这个讯息，谁会相信这个讯息，相信 境的人数够不够支撑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如果现在中国国内呢，大部分的宣传的机制还是有办法牢牢的传递到基本上一般的民众，也就是我们说的中低阶层的人民，大部分的广大民众如果仍然深深相信的政府，又或者是说担心不相信政府可能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就可以反映出为什么现在的政府仍然可以大言不惭，或者是仍然可以不断的宣传，大力的宣传所谓的袭击。当不断的告诉人民，尤其是听到你的讯息，或者是只能单一接受讯息的这些人民呢，他受到的讯息就是现在创造的袭击，而且要深信政府。只要这样的一个人民的总数是大于不相信的总数，那基本上他所宣传的袭击就有他的效果。虽然正常的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只要相信的人仍然继续相信，而且数量够大，这就是这个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强调，像是美国之音，像是我们在传递资讯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言论自由、把资讯呢能够正确的、成功的传递到所谓的人民的手中哦。这样子基本上才能够让人民去做一个反思。否则的话，活在泡泡里面，活在梦想奇迹的泡泡里面，这些人他很难看到外部的真相。这也给了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强势的领导或者是独裁者有一个施政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努力做到的事情。这也当然要依靠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自己的自觉了。
好的，那么不幸的是，刚才翁教授说的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答案。他说，党无法对人民呈现出其失败，习也无法对党呈现出其失败，一旦承认党内权威就没有了，就会给政敌、给自己的派系释放习衰弱的信号，增加党内被问责的风险。习宣布自己重大胜利是在展现其权威以及对全党的控制力，这就是习经常讲的斗争。刚才两位嘉宾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位 Gordon他说，评估严重偏低，中国在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1月份的超额死亡数量应该在600万到800万以上，数据来自火葬场人士，普遍的数据呢是业务量是2021年同期的4到5倍，已知2021年12月份火化数量在200万左右，四到五倍的数据就是800到1000万，换句话说，一个月内的超死就是600到800万。考虑死亡高峰超过一个月，真实数据可能会更高。另外，我们聊天室的这个评论，动，或者叫 dog。他说，习近平不需要服众，只需要让愿意相信的人相信，让不相信的人不敢说话就足够了。刚才翁吕中教授的观点。塞尔，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有走向富裕的例子？别提中国改开哈，那是牺牲自然环境用低端人口堆出来的经济泡。中共想的是强国人子孙后代的福禄。无名，他说，习定于一尊后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将党国带入深重的灾难当中，他只要哪怕做对一个都不会这样，这就是大家佩服习的原因。于次郎，70年来中国这种被神放弃的国家，奇迹从来就没有断过，可以预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牛皮奇迹就会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想不要这种奇迹，平静过日子都不行。关于奇迹这个问题呢，倒是有一个奇迹，中国当之无愧，那就是去年12月7号，中国突然宣布全面放开清零防控，政府躺平，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感染率高达80%，有人说90%啊，这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和人间奇迹。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个群体免疫的奇迹呢？
确实如此，你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中国就有超过10亿人被感染，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件事儿一定会写进史书的。你本来你搞了3年的清零啊，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到处都在修方舱，每年要花掉成千上万亿的人民币，另外还造成了 很巨大的次生灾害，包括对经济的冲击、对民生的冲击，还有对人的心理的冲击都非常巨大。可是呢，在这段时间，你该做的事儿也没有做好，你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强化提高民众的这个群体免疫力，没有让民众接种更有效的疫苗，没有就在加强重症的防治上下功夫，到头来你这个解封搞得是这么仓促，这么混乱啊！因为中国是个本来就是免疫洼地了，你国人的感染这个群体免疫力本来就特别低啊，再加上你出现这个疫情海啸，医疗资源是被严重的挤兑，那必然造成很多本来如果能够得到治疗、能够得到挽救的一些生命，因为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给死掉了。那到头来呢，中国的病亡数也不和别的国家都差不多，因此情况就成了这个样子。三年的动态清零，本来就是一场很大的一个灾难。
嗯，
而你后来的开放解封呢，又把抗疫搞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到头来中国人也没少死啊，所以你居然说这个是奇迹，那真是个最大的讽刺。
好，
那我觉得中国老百姓，我想多少他都不会信这个。问题是现在中共摆出的架势就是那一套，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
嗯，
那实际上是靠这个的。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引述传染病专家的话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这个传播速度是现代史上的最高水平。请教翁教授，中国现在也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逐步地走出了疫情，但是这种决定性胜利和奇迹跟习近平的决策和部署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什么关系？现在习近平就是希望能够有关系哦，就是奇迹跟他的这个能力是有关系的，他要创造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刚刚胡平主官讲的很好哦，不问你信不信的，就问你服不服哦。其实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两个部分呢，信跟服两个都很重要。对习近平来说，现在所有的宣传，不论是创造出奇迹也好，或者是强势的要你相信他所带来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基本上呢是一部分是希望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可能是广大的中低下的阶层的民众，他的资讯最好都是听到政府的消息而且是相信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希望在城市的人民呢，虽然你心中有诸多的不满，而且你也不相信政府的数据，但是呢就问你服不服，你就是不敢出来做出表态。在这样的信跟服这两个字，透过他的宣传，透过他的强势，代表的就是告诉你现在中国中央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这么干了。所以习近平所做出来的动作，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奇迹，他不是在告诉你说真正的什么样的歌功颂德，而是告诉你这个奇迹相反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阵力，告诉你这就是奇迹，你不要问他是不是真实的，他就是一个奇迹，全部的人民要么是信要么是服，否则的话你就会有遭受到其他的一个挑战哦，个人的这个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受到威胁。这个就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感受到的，也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现在在控制中国人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令的手段。但是这也是我外在世界为什么现在对于中国有诸多的怀疑，如果在控制人民生命健康的这样的议题上面都是用如此的强势，那当然也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世界对于习近平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呢有诸多的怀疑，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个政府到底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让人觉得很惊讶或者是脱离事实的决定。
好的，现在呢，我就用我们一位网友叫清灵宗他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清灵宗说啊，我早就说了嘛，党中央会宣布又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的，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呢。人类文明史的确从来没有在短时间内感染这么多人，病死这么多人，什么时候再开一次防疫庆功大会，给帮助创造人类文明史上奇迹的张文宏等人发条狗链子。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翁吕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索罗斯预言习无法终身执政，金融大鳄为何看空中国，另外一个呢是欧洲各国接连取消黄金签证，中国富豪逃生计划生变。网友们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